道德裁判师第五章，编号里的金主与答案的价码。阿明的目光在光屏角落的案例编号上停留了三秒， AXA-0714 丙。这个前缀 AXA 最近出现的频率很高，起初他没在意，只当是随机编码，直到昨天处理一个医疗保险拒赔的案例时，他偶然瞥见同事的光屏上也有这个前缀，而那个案例的争议焦点恰好是某家名为安盛的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拒绝为慢性病患者续保。安盛的缩写正是 XA， 心脏猛地一跳。他快速翻查了自己处理过的案例记录，标着 WLT 前缀的全是关于物流通公司的劳资纠纷，带着 GR on 的则集中在绿能集团的环保合规争议上。原来如此，这些前缀根本不是随机代码，而是客户公司的缩写。智和动力的商业模式远比他想的更赤裸，他们不仅为司法系统提供主流道德模型的门面，更直接向企业客户出售定制化道德判断服务。客户遇到可能需要陪审团裁决的纠纷时，会先付费让智和公司模拟，用模型测试不同话术引导下的陪审团倾向，再根据结果调整诉讼策略。而他和其他道德裁判师就是这个模拟系统里的活体测试单元。这个发现像一块冰塞进阿明的后颈，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陈杰总说不用怕错，错不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案例标着 AXA 时，他这个低收入群体的裁判师在看到保险公司成本压力、骗保行为激增这些信号时，会有多少比例选择支持拒赔。他需要这份工作，能源配额、营养剂、稍微宽敞一点的蜂巢公寓、公司给入职满一个月的员工提供升级福利，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生存资料。如果他的答案总是偏离客户期望的信号引导区间，系统早晚会判定他不适合校准，把他踢回那个饥寒交迫的角落。阿明深吸一口气，点开了今天的 AXA-0714 丙案例。案例：医疗保险的既往症界定。投保人刘芳45岁，购买了安盛公司的重疾险，半年后确诊早期肺癌。保险公司以刘芳在投保前5年曾因肺炎住院未如实申报属于既往症为由拒赔。刘芳辩称肺炎与肺癌无直接关联，且投保时业务员未明确提示肺炎需申报，保险公司存在过失。争议焦点：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是否成立？信号太明显了，未如实申报既往症，这是在引导偏向保险公司。无直接关联，业务员未提示，则是给投保人留的口子。阿明的手指在键盘上悬着，指尖沁出薄汗。如果他是客户安盛公司，他希望得到什么答案？当然是拒赔理由成立，这能帮公司减少赔付支出。可他的道德直觉在尖叫，肺炎和肺癌怎么能算相关既往症？业务员的疏忽凭什么让投保人买单？换成3个月前的他，会毫不犹豫地写下不成立。但现在他盯着屏幕右上角的生存倒计时，那是他自己在心里画的线，距离下一次能源配额发放还有10天。他想起昨天在社区超市看到的稍微贵一点的营养剂，里面加了微量的维生素，颜色是柔和的米白色，而不是现在吃的像牙膏一样的灰白。他闭上眼，强迫自己回忆那些信号答案的对应规律。当案例出现未如实申报，信号 A，且客户是保险公司 AXA 10，低收入群体的合理波动区间是支持拒赔占40%到50%，既不会完全导向资本，又能体现对规则严肃性的认同。如果他的答案落在这个区间，系统会判定校准稳定。成立两个字敲下去，阿明的手指在键盘上僵了很久，他甚至不敢看自己写下的理由。投保人有如实申报健康状况的基本义务，即使病症无直接关联，隐瞒行为本身已违反保险契约精神。但保险公司需对业务员的失职承担部分责任，建议协商赔付30%。这个答案像一碗掺了沙子的粥，既满足了客户拒赔有理的核心诉求，信号 A 引导，又用协商赔付30%维持了低收入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基本同情，完美卡在40%的倾向区间里。提交后，系统的当前倾向分布很快更新， 低收入群体支持拒赔 42%， 反对 58%。 他的答案正好落在那 42% 里。光屏右下角弹出一个绿色的小对勾，这是新出现的标识。陈姐说，这代表本次校准结果与群体波动区间匹配度优秀。阿明盯着那个对勾，胃里一阵翻搅。他赢了，他写出了公司期望的答案，保住了自己的校准资格。可为什么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棉絮，连呼吸都带着苦味？午休时，他去楼下的自动贩卖机买营养剂。往常他只买基础款，今天鬼使神差的点了那个加维生素的米白色款。支付成功的提示音响起时，他甚至没有丝毫喜悦。选得不错，一个声音在旁边响起，是老周，手里拿着同样一款米白色营养剂，这款比基础款多含15%的蛋白质，长期吃精神好点。阿明捏着那只营养剂，包装的温度透过指尖传来，却暖不了心里的冷。周哥，你早就知道那些前缀的意思了。老周撕开包装，咬了一口营养剂，含混不清地说，入职第三个月发现的。想活下去，总得学会看风向。他指了指阿明的光屏， AXA 的案子别写得太死，留个协商的口子，既不得罪金主，又对得起自己那点良心，这是技巧。技巧？阿明苦笑，这不是撒谎吗？是生存。老周的眼神突然锐利起来，你以为那些高收入群体的裁判师是怎么写答案的？标着 GRN 的案子，他们十有八九支持绿能集团，因为他们的房子车子都靠这些公司的股票撑着。咱们低收入的能在夹缝里求个30%的协商赔付已经算不错了。他拍了拍阿明的肩膀，这世界早就不是非黑即白了。你的答案值多少，就看他能不能让你明天还能站在这儿，还能买得起这支带维生素的营养剂。阿明回到工位时， AXA 0714丙的倾向分布已经更新，低收入群体支持拒赔 45%， 反对 55%， 他的答案稳稳落在了合理区间里。光屏上的绿色对勾还在闪烁，像一个廉价的勋章。他点开下一个案例，编号是 EDU 0802甲。 EDU 应该是教培联盟的缩写。案例讲的是某培训机构是否有权拒绝退还退学学员的费用，理由是学员已使用过3次线上课程资源。信号很清晰，已使用资源成本损耗，偏向机构。退学因课程质量不符宣传，偏向学员。阿明的手指在键盘上移动，这一次犹豫少了很多。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写了，承认机构有权扣除部分费用，满足客户信号，但需按实际使用比例折算，且要返还因虚假宣传产生的溢价，保留低收入群体的公平感。答案提交后，绿色对勾再次亮起。下班时，阿明路过公司大厅的荣誉墙，上面挂着知和动力的标语，用技术锚定道德的坐标。他看着那行字，突然觉得无比讽刺，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坐标，只有不断移动的价码。客户愿意为支持拒赔付多少钱，他们就往那个方向挪多少步。社会需要公平的假象，他们就在答案里掺多少温情。他攥紧了口袋里那只没吃完的营养剂，米白色的膏体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微光。他活下来了，甚至活得比以前好一点。可那个曾经在救济站都不肯多拿一份营养剂的阿明，好像正在被这些精准计算的答案一点点稀释。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能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当他彻底习惯了这种技巧，还能不能找回那个认死理的自己。他只知道明天的案例还在等着他，那些藏在编号里的金主还在等着他给出值回票价的答案。而他这里懂得了看风向的尘埃，只能在正态分布的曲线里小心翼翼地活下去。